是 Smile，
我是素，欢迎大家回来，就是东京任女子。
然后因为那个最近数字有在默默的小小的往上爬，但有怕一些有一些新加入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在干嘛，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就是两位住在东京的台湾人，
有
任性的台湾女生。
我一直想说这，我想说有必要做这个吗？是真的有人在，因为我们宗旨不是就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的发表言论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我们就是自由自在发表言论，但怕就是人家一进来不知道这两个女生在干嘛，就是哪里来的人设，所以就简单的介绍就可以了。就我们住在东京的两位台湾女生，但我们就还是依旧在日本做自己。
我们现在这个 moment 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刚好就是年末，然后2020刚好快要结束。严格来说，今天算是最后一天。
对，倒数十二个小时，不到十二个小时。
但是我在想，我们可能播出的时候已经
过
了，過
了，
所以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个当下，觉得就是2021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其实至于我们，可以先聊聊说，你觉得2020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就是你觉得今年发生的某些事件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部分有吗？
其实蛮多的哎、欸，我觉得都是
我们今天这一集做回顾好了，对，之前是做感谢，现在是做个人回顾。
我觉得蛮多的，就是不管是工作还是私人这方面，那我也是有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觉得我改变了就是我的消费习惯，然后就是有好，我觉得大部分的影响对我个人而言是好的，对，就是我内在是变好的，但是有一些外在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就不好还是不好，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原因不是出在我身上。对，
我觉得这个，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 run 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其实另外刚好公司的部分那边也有自己在做这个 channel 这样子。那我们也是刚好这几天在录接下来的东西，然后我的另外一场的搭档，他其实就是我们都是一样，就是做服装产业的部分。那他也比较特殊的是，他是今年。从一个 general 来说感觉很稳定的地方转职到一个蛮多挑战的一个新的环境、所以他反而是在今年跳出了他的舒适圈，
还蛮好的。
但是 昨天后来他也一直在说的，就是说他觉得其实今年学会2020年其实让他觉得学会最大的一个function 或者就是最大的一个特质就是感谢，就是你会很 appreciate 很多事情，然后对于很多事情的包容力跟忍受度有增加，
而且就是会觉得说以前就是会想要追求自己没有的，但是没有一直忘记看到自己到底拥有多少。可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就会试着知道看自己手上不管是实质的具体的或者是非具体的，你就会觉得其实自己还活着就是要谢谢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会非常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刚好我们 general 来说，我们就是时间都是 stay 在日本比较多。
对，
那我们其实在开录之前就是也有在小聊，就是说话说你有没有觉得台湾就是放宛若另外一个国度。
对啊，就是一个
然后 我觉得台湾其实今年就是简单说，因为我们基于我们还是很多家人朋友都在台湾嘛，所以对于台湾现在非常的 peaceful 或者是相对于是安全的这一个设定，其实我们觉得很欣慰或者是 appreciate，
对。
但是同时呢，这个就开始要导入我们今天其实想要分享的部分，就是说台湾也反而在今年相对于很多国家或相对于很多情势来说是比较稳定安全，可是今年却陆陆续续爆出了很多我们蛮意外的公关危机。
对，就是哇，原来这种 popular 的企业会干这种事情。
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从前面，我们应该在前面有刚好分享到，就是有一个时尚杂志的主编，就美丽家。
对对对，但还没有放。对对
对，
我们就前面有聊到。
但是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再看一下我们那一集的分享，这样。但是除了那个之后，没想到后面又接着
又来，对，而且也是在年末，又是另外一间。
对，那这个部分呢？因为这个部分反而是 Smile 来跟我们，他先来跟我讲说，你知道这个事情吗？那我大概知道关键字，但是我其实没有 follow 到那么 detail。可是可能刚好他在讨论这个时候，又想到他最近有很多 日本的朋友其实也刚好在做求职跟
转职，
听到很多很奇妙的面试的互动。所以我们这一集呢，我们这一集应该算什么？我们这一集有点像是希望先从带人可能在。因为其实我觉得面试之余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
为
我太多了，
对，他十几次。但是你现在找的 partner 其实大部分都是你朋友，所以其实你没有经过面试这一关
吧。我的攻读生是从面试出来的，但是
攻读生
我在还没有标到自己的公司之前，因为我十年换了十二家，
对啊，
所以你就换算，你就会想说，那这个人到底要经过几次
面试？对啊，因为平均一家大概两次嘛，台湾最多就两次到三次而已。
就是蛮，因为当你在找工作，你会同时去面试不同公司嘛。
对
对，所以我个人算是面试王，自己说，但是我很幸运的是，我还没有遇到让我皱眉的面试官过。但是我不太清楚会不会这几年整个就是
已经改了，
对，
有可能，因为你不知道就是现在的人情也是蛮 crazy 的。
因为我大概已经我至少已经四年以上我没有跟台湾的公司面试过了，所以我不太清楚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等一下要分享的是属于日本的就是求职的那个状况，
但是
日本也是蛮疯狂
的，但是你的比较特别，因为我在日本找的工作跟我对应的人通常就是
几年前还算正常啦，今年真的是蛮多。
我后来的面试官其实很多都不是日本人的，或者是他是日本，可是他可能是 ABC 或者是什么，
就是比较 open mind。
对，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有让我觉得很疯狂皱眉的就是 maker 的地方。可是就是也还好，没有到我觉得您跟 Sega 瓦路易的还没有。但是 anyway 我们先来讲一下最近那个 Smile 想跟我们分享的那个，它是什么台虎
精酿。因为我本人很爱喝酒，所以我回去台湾的时候，我都会就是把所有就是最新的，对对对，最新的那些酒吧什么的，就是去喝个一轮。然后台虎精酿其实我是很喜欢的，就跟因为金色山脉算是就是台湾的酿造啤酒的就是第一代嘛，那台虎精酿就是在做更走文青之类的，就是它而且它很常就是做一些 collaboration。对，然后所以其实我是蛮喜欢他们家的酒的。然后这一则贴文我也是看我朋友就是在脸书上面分享之后我才知道。那我先简单的前情概要一下，他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她去面试，那她本身也是台虎精酿的就是算是爱好者，然后所以她就很想要去做这个、好像也是行销公关的工作吧，类似。对，然后她就去面试，就没想到那个面试官就台虎精酿内部的面试官，他就算是蛮没 sense 的，问了一些好像跟工作上面没有太大关系的问题之外，对于面试者的回答他也是不断的打面试者的脸。像是他可能就有问说，你觉得你这就是到目前为止你人生做过最勇敢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因为那个面试者他其实他是一位 T， 然后他在同志圈里面就是也算是还蛮有声量的一个人，但他就说他就跟面试官回答说，我觉得最勇敢就是我跟我的家人出轨这样。然后可能面试官就说，这好像是说这也还好吧的这种意思。就后来就那位面试者就傻眼啊，就觉得这对我而言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我就是终于跟家人面对自己的性别，勇敢的说出我自己的性别，我喜欢的是女生。可是居然对一个外人而言，他居然会直接就是打脸你，就说我这应该还好吧。就是这种状况其实是还蛮傻眼的。对啊，后来就这个人他就写在，因为他是有声量的人，在同志圈里面他是有声量的人，他就把这个事情写出来。而且最讽刺的是台虎精酿他一直都有在支持同志的任何的，譬如说不管是游行啊还是一些活动，他们其实都会站出来说，对对对对，就他的面试者居然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就把之前的所有的努力就是全部都把它弄倒。
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我刚刚也是快速的就是 check 了一下，他其实面试官是品牌总监
哦，
所以我必须说 maybe 他的专业是在做 branding 或者是在做 design 或者是在做 business model 的 creation 这样子。那
他不是真正的人资就对了。
对，但是这个其实我觉得会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去，就是 因为我觉得有比较 lucky 的是我自己的 background 里面有跟 global company 的，反正我进过 global company system， 但是我的 global company system 里面对应的人，他们也都是一直在这个 system 里面，嗯嗯，所以我们其实我刚好上个礼拜 private 就是跟我以前的那个日本主管也去聊，那他原本也就是美国的企业挂的出来，嗯嗯，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外商他们在对，特别是你有一定规模感的公司，他们其实在你每一个管理阶层该有的样子，或者是该做的事情，或该受的 training， 它其实是有一套要求的。
嗯嗯，
那这个其实就点出来，就是说，比较新或者是还没有 ready 好的公司，很多时候其实面试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position，嗯，因为通常来说，你仔细想哦，面试大概你再怎么那个人，就算再怎么多话，或者是多花时间给你，最多就是晃两三个小时。
对对对，
虽然我真的有遇过跟我面试两个小时以上的人，
就是了解，
我法国老板很疯，哦，对对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两个小时，不管你有没有最后跟这个人工作，其实那是一个很深入的对谈。因为坦白说，你在路上你随便去搭讪人或干嘛，你也不可能会跟他讲那么多，所以我不太清楚大家在对于有机会面试人或者是有机会去面试的时候是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态，
嗯，
那这个东西我后来发现或许在某一些特别的 case 里面，比如说像这次的台湖精酿 case 里面，就是一个比较意想之外的展开。可是这个展开其实你就会想说，哦，没有啊，因为你想到他的品牌的一些做法，或者是他整个经营上面，那他的 leader 或者就是他的 key person 应该会更有 sense 要去 maintain 整个 image，
嗯嗯，
不管你是不是对于面试者个人喜好是怎么样，但是你应该是一个 third party 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在做这个东西。可是其实我觉得这次来的这一个面试者也蛮特别，因为我刚刚也后来再多看两眼，他跟我同个学校的，
福
大的，
嗯，
福
大，
然后他创办了好社，就
女子
好这样。那个东西，我在想，他相信在同志圈是一个非常有指标的东西。
嗯嗯嗯，
那只是
惹错人，我只能说，台湾今天那个他就是没有先 Google 一下惹错人。
我觉得 maybe 他反而就是用很中立的概念去看面试，来应征的人，
嗯，
所以他没有特别给他 favor 还是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是我觉得人不管怎么样还是 be humble， 或者就是你在特别的 occasion 上面你可能还是要收一下的这个部分，
嗯，
可是这个 我其实不太清楚他们后面算怎么收山还是怎么样，因为我刚刚还是有去看了一下就是留言串什么的，坦白说一个好的产品的建立很辛苦，但是要毁坏其实很快。
对啊，就跟信赖关系一样啊，建起来很慢，但是你就是一个小动作。
但这个又跟之前巧克力的那个也一样。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台湾今年真的非常特殊的是，就回到最初在说，像我们可能人刚好在海外，在今年我们搞不好是在气焰上面还是在风格上面，我们会尽量是往比较 humble， 或者就是哎，人都死那么多有什么好建议，或者就是人生还有什么好争的。可是台湾可能因为相对于是比较幸运，没有到那么多 damage， 所以大家还是很 energetic 在 ambitious 在做一些事情，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我刚刚其实就有在开录前在跟 Smile 聊，我就说台湾少经历这个过程到底会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件事情我不太知道，因为这种感觉就像是就举例来说，可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输到很惨，可是他们就因为经历了那个，他们可能创造后面的经济奇迹，
嗯嗯，
那 maybe 这一次的 COVID-19 也会是一样，或者是你知道英国昨天牛津大学那个新的抗体嘛，就是听说就是 positive 这样，那英国因为之前脱欧盟嘛，
嗯，对，
大家就说他们可能要经济崩盘，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他们可能卖一卖疫苗就大赚，
Who knows?
You never know. 但是话再拉回来，我们接下来可以就是分享一下说，那因为刚刚也有提到说 Smile 其实他最近周遭朋友刚好也是在求职的这个部分， 那好像也有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人们，所以
对啊，
就是我们这一集可能标题会变成是天下间的面试官，我真不懂你，
真的对，可以，这标题下得很好。我就是有遇过，应该是说从朋友那边听来的，就是因为最近就是日本也是因为都在家里工作嘛，所以变得很多的面试就会变成是 online 的面试，那。朋友就是有面试到一个，就是很傻眼，就是他们约早上，然后后来可能那个面试官就直接从家里起床嘛，因为也不用去上班，就直接从家里起来，然后朋友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是不停的打哈欠，这是可能还没睡醒，或者
是日本人吗？
日本人是日本人，就其实朋友蛮傻眼的，因为其实这很失礼。这真的很失礼。
我觉得这会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其实。我个人其实到现在还是不太习惯，就是
online 吗
？online 的 meeting， 因为其实比你正常 meeting 里面它太近了。
你觉得近的理由是什么？
我说因为看很近
哦，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日本的社会里面啊，他们可能通常会因为你是女生，或者是因为你是地位上面可能有一点差异，所以就算你是在一个 real space 开会的时候，不是每个人会一直盯着你的。可是当你用所谓的
数位
online 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一直看你的，
因为他就只能看你啊，不然他要眼神要飘去哪，就看旁边，好像在看电视一样。
没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会有好处跟会有害
处
这样。
但我觉得他打哈欠就是。蛮特别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公司很大吗？还是很拽吗？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公司应该算是有在赚钱吧，不然这个节骨眼怎么可能还要真人杀头都来不及了，怎么可能还要真人？所以应该是说有异军突起吧。
我觉得接下来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在分享说，其实。现在的时代不管是真还是假，但是我们就号称它是所谓疯的时代，所以很多东西就无形，然后组织所谓的员工或者就是你要跟一群人怎么样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在疯的时代里面很值得或者是很需要关注经营的一个部分是所谓的个人品牌。那这些个人品牌要怎么样建立的，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从你的互动跟你的职涯或者就是你的 reputation 这样去丢。那我现在反而觉得很好，就比如说像刚刚 Smile 分享说，他朋友可能遇到面试官是日本人吗？
日本人啊，
对，所以
对
也有崩坏的日本人，是我的意思，
打他钱。
但是我必须说这个时代很有意思的是，他就是每天在打破你的既定印象，就是你就会觉得说，日本人的话不是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恐怖的很多。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我后来发现日本人对于 remote work 非常弱，因为他们那个民族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training，就是他可能觉得出那个门之外，他可以是另外一个人，可是他进他们家的门之后，我就是 be myself，
对，
所以他就会很。relaxing， 但是 too relaxing，
对啊，
对，所以 maybe 第一个他可能真的累了，可能孩子很小，他可能真的吼他之类，我不知道。但是第二个就是这么累，我因为我说真的，我自己在日本开会，我真的没有遇过会打呵欠的日本人。
他打呵欠，对，而且
是人
家在面试，
但是连我自己
听到我也傻眼。
应该说连我自己我都会知道那个行为其实不可取啊。他年纪很大吗？
没有，大概。我听朋友说，大概就是三十五的后段吧，或者就是40出，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长辈会比较累，还是什么的。
对，长辈累，我觉得可以理解，阿公阿嬷就是叔伯累的，可以理解。
但是说出来，如果我这样平心静气听下来，我就说，那我对那个面试官未来感到忧愁，
就会觉得你就算上了，你也不想进，也不想跟他一起工作吧，就觉得跟他一起工作应该会很水小。
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有在
觉得他应该是
想要
mention
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在一个组织里面啊，整体人的一个联动性跟风格，还有就是调性，其实它是有迹可循的。那其实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你公司规模一定的
庞大
之后，其实它一定会有奇奇怪怪的会混在里面。
哦，
但是 我人生有一个做过我觉得很妙的一个工作，它就是我做完试用期，但是是我反而跟对方说，对方要升我，可是我反而跟他说我觉得不适合。
哦，
那是什么样的公司呢？它就是智慧财产。
哦，有你说在里面订便当吧，对不对？订便当。
应该，反正简单来说，它就是智慧财产权的律师事务所
，
所以它就是帮各式各样的商标或者就是智慧财产权做申请，专利的申请。那个Smile 的 keyword 用了便当，好像搞我是柜台小姐要订便当。
没有没有，他是里面的人。对，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人生呢？就是因为他们整体就非常安静，他就是要 check 法条或者是走的规格，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做很多编排的部分。
嗯，
那便当的那个概念只是在说，因为我在那边真的没有办法
讲话。对，
我每天唯一可以讲的一句话就是去柜台跟那个小姐说排骨饭便当，谢谢。Every day， 我 every day 唯一有的 communication 就是这一个东西，
就是中
订便当。我对那个公司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那个时候，他反而有问我说，为什么你不会想要
留下来
？可是因为我记得我在 training 的期间，他们其实对于我有一些工作反应或者是工作的速率来说，他们其实觉得不是很满意。可是那一个他的说法里面，他就有 mention 到，就是说。他们希望 keep 是一个很干净的小池塘，
哦，
所以里面的小鱼们就是都要可以 fit 这一个东西，嗯，所以我后来就想，哇，这真的是蛮有病的一个地方。但是人家是前三大，人家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智慧财产。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组织跟每一个系统，它其实最理想化可能就是像那样子。
对啊，
可是我觉得在。新的时代或者是大的组织或者就是在未来的一些地方上面很难，那不管是从
是什么，
对，然后不管是从面试官或者是应征者或者是你这个有缘进去跟他做上司下属的这个东西，那个真的就是缘分啊。
对啊，我真的觉得
我们只能循循善诱说要珍惜缘分，因为我觉得坏人一定是有的。
对啊，嗯，
但是那种感觉其实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妙，因为我去面试的时候，我也没有遇过感受很差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
的有
遇过，也蛮特别的，
也不是感受很差，就是像我其实有点不太懂，就是说所谓的职业道德的分线到底是怎么分？因为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我就算离职了，可是属于前一份工作或者是前前份工作的一些不公开的资讯 data。我是不是不应该讲？就算我离职了，我也不应该讲。可是我就曾经遇过，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就会要你很 detail 的说你之前公司的那些你经手过的那些数据资料。然后，但是我没有讲，因为我觉得我虽然离职了，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开的资讯，我也不可以讲，所以我就还暧昧含糊的带过。结果我。背的我没有上的理由，
你就被 feedback 的，
对对对， feedback 的理由之一就是说
你可能还不够清楚这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就是数据
专业度不够，
对，然后所以他没有办法判断我。可是我不是因为这些，我是因为我觉得我就算离职，我觉得这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职业道德吧。
这个其实有点 tricky，
而且这应该不能问，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有意思的是，因为比如说在现在这种数位时代，
嗯，
或者就是因为像 Smile 做的是媒体，
嗯，
那媒体其实所谓的
KPI 什么
触及率或者就是 KPI， 就是数字面的部分，
嗯，
或许在他们产业的某些人来看，他会觉得那不是一个特别的。怎么说？他不会觉得那是一个不能公开的事情，因为他可能觉得说，反正我都查得到啊，那你就直接告诉我，或者就是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讲了反而是你的价值，因为你懂或者什么，
或者是说你把原本从多少然后变到多少，这就是你的
对
你的
performance，
对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其实会点出一个很有趣的感觉，就是说，那至少 Smile 跟他遇到那个面试官在对于这个情报上面的分享或管理上面的基准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
那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变成你进公司以后会不会变成是你反而要很 suffering， 就是你上面的老板一直叫你说要干这种事干这种事干这种事，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就说是没有道德没有道德，
对啊。所以我后来就是其实看到这个 feedback 的时候就有点没送，就觉得什么 是怎样啊？但后来我就觉得说算了，反正我进去可能也不合，对啊，可能就是真的就是工作就是蛮是工，哎，就是讲缘分。
其实我觉得
对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因为大家如果冷静想一想啊，你有没有到超级工作狂？但是你至少一天至少八个小时以上是在公司，
嗯。
有些时候不小心，你考不好，跟公司往来、人们往来的时间是比你的家人或跟比你的另外一半还要多的。所以，特别是可能像我们都是算非常热爱工作的人，
嗯嗯，
所以我会觉得跟周遭的人有一个愉快的互动跟相处，其实蛮重要的。但是这个是，我觉得说也不是这个时代，而是坦白说，2020年啊，台湾可能感受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感受到那么大，可是的确在日本，
嗯，
你光是看失业率，
嗯，
转职的
现在就是又，你知道就是不是好像就是不晓得前几年还是前十几年，嗯，就是那时候金融大危机、金融海啸的时候，
啊，
对，那时候日本也有被波及到嘛，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叫做出来一个新的，当时出来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就职冰河期，
嗯嗯嗯，
现在今年2020这个词又再度被拿出来，就是就职冰河期。我其实身边有一些朋友，因为也是因为 coronavirus 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必须面临要转职，或者是没办法，
对，
就是真的是没办法，就是他们就是找到很厌世，欸，然后就不好找啊。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嗯，就像昨天我在录另外一个的时候，
嗯，
我那个朋友也反而是说，就是思思反而就会觉得说，
嗯，
在这个 moment 有个工作，然后目前还算稳定，也不会特别被打断，就是被终止的这个部分，他觉得很幸福，
很幸运啊，这真的很幸运。对，
所以这个回到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一集里面，除了就是说天下面试官你在想什么之外，我们也很期待，其实，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在这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或者就是。因为我举例来说好，我之前听我的日本，刚刚我说的那个就叫 Yumiko，Yumiko，
嗯，
就是我说的我那个美国企业出来的那个主管，他们听说在那边，如果你要出去面试之前 ，HR 会帮你先体验一次，因为这就回到我刚刚说，他其实是代表公司要去，
而且就是对
讨论，
除了事前的，就是 review。
我一直在想说，大家有在做这个吗？台湾的面试官在做这个吗？
就是除了是事前的，就是演练之外，就是他们事后，他们也是会给面试者就是出一份简单的问卷，然后问你就是待5到10题吧，就待3分钟以内一定会结束的。如果是真的是前十大企业的话，我交手过的，他就会给你就是一份问卷，然后这里面的问题可能就是说，你觉得这次的面试就是都让你觉得感觉好不好，就是一样是5个选项嘛，非常不好，还好，没什么关系什么之类的，然后大概5到10题，所以面试官，然后还有就是你觉得他们专不专业，面试的问题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这不是应该是一个正常公司，其他也是应该要给面试的人就
是
feedback
啊。这个现在有的这个最做对的叫什么叫教育评鉴，
oh,
我们以前在学校最后都会有这个，
对对对对对，给老师
就全场可能就会说这一个老师今天上了怎么样，然后 B1 这样子，
对对对 对，就是类似这一种。
这个我觉得台湾可能没有，企业界应该比较弱，
哦，
那大的企业一定会有
、嗯，
那小的企业我觉得就是看老板有没有到那个 sense 或那个想法去做这样子的规划，但是我觉得举例来说，像最近如果以面试来说好，日本现在今年有一个很大的话题，就是说到底在履历表上面要不要贴照片，
对，
要不要写
名？我之前不贴照片哦，
要不要写，
就被讲过10几万次，因为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贴照片呢？这不是就是先入为主吗？
我觉得这比较好玩的是，因为像我，
而且还会告诉你说要怎么拍，然后肩膀要怎么放，然后你的背景一定要是白色。后来你
就可以 say 好的啦，简单来说可以 say 好的。
跟你说，日本现在已经进化到就是有专门的，就是面履历照的 app 里直接下载，就直接可以拍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好玩的是，因为像我自己。哦，日本我这边有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不太清楚大家会不会接下来会有机会想要来
日本工
作来干嘛，
嗯，
但是正常来说，如果你要在日本 找工作的话还蛮多，现在当然大型企业会开始就是有自己的招募系统什么的，嗯嗯，一直以来都有，嗯，但是有一票其实就是你要经过有点像是104的地方，
对，
對，所以台湾可能你可能上104的网站，你全部上去登录，然后就可以一直扫一直扫一直扫。日本其实没有，而且日本来 approach 你的其实很多会是 hunter，
嗯，
那他才会再去把你带去找你适合的工作
，嗯，
所以他们这一种就会演变出像 smile 那种概念，就是说他可能甚至会教你怎么样有一个
决定的写法，
制胜的部分。
对，
我们现在其实像我们现在录音的地方是我在日本这边金桥的一个办公室，这样。那这边其实我的大楼斜对面出去有两个很高的地方，我对那两栋大楼非常有 feel 的是，因为它是里库路头的 headquarter，
哦嗯。
那我有一次就有去那边面试，然后我甚至另外一个，recruiting 的时候去的 hunter 也在我隔壁，这样就是都在这附近，嗯。那我会觉得日本的这个系统非常的神秘有趣，但是他的确就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系统，可能他们找到人就会比较对，或者就是至少把人送进去企业中会比较幸福， I'm not sure。 但是在这种过度经营这一个所谓的人力资源的国家跟台湾某方面不是那么 care 的国家的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来了之后，我就才会发现说，就是从身边朋友还有自己曾经的那些求职经验啊，我虽然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朋友介绍的，所以其实我不是走正常挂的，对。但是你就算不是走正常挂，你也是要把履历写好吧，对。然后关于写履历这件事情，就是日本最早不是说就是全部都要手写，然后而且用原子笔不能有立刻白，只要一有一个错字立刻白，哦，这一张就不行了。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在日本如果你在写比较 formal 的文件的时候，啊，要用黑色的笔。
对，
我其实一开始
黑色笔不能用蓝笔啊。
我一开始用蓝笔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说这小子是来干嘛？我想说
而且
好吧。
而且重点是你还要更有 sense 的是说，因为最近不是都出那种就是后面插插可以自己
可以
插
掉，可以插掉，
不行，你就没有 sense。你如果被你的主管知道的话，
你知道，因为那个至于他们，他就觉得说你对于你写的东西没有责任，
对，
你
就
是
橡皮擦，对，
政治人物啦，你知道吗？政治人讲过说没有啊，护理护理护理没有护理没有，就是这样。
因为这真的，我是后来你是用蓝笔写嘛，我是不知道，我就是拿黑色的那种叉叉笔，然后被发现，他就说你总不是拿原子笔，然后整个重把那样撕掉，然后重一张，然后拿一支正常的原子笔叫我重签，
真的好 crazy。没有，因为正常如果是比较 formal 的契约型的话，的确是不能用叉叉笔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开会的时候写笔记什么，因为我们很多就会用那一种，
对对对，
因为你这样才会漂亮，
而且比较快。对，
这国家真的很热爱做笔记这件事情，
受不了。对
，But anyway。所以呢，这一集我感觉大家都要飞很远之后，但是这一集其实我们主要希望可以带一点，就是关于世间的面试官怎么这么难之外，但是因为我这时候要平衡分享一下，因为也有面试官遇到很没有 sense 的面试者过，
我也是有遇过啊，
对，因为像你
的，
哎，我问你，你有面试过很多人吗？
我其实就是。对，今年还是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算是应征蛮多人的，
嗯嗯嗯，
对。可是因为我应征的都不是那种很高阶的，就是属于我下面的，就是一般的基层员工。那我也是有遇过，就是
你有觉得傻眼的吗？
有啊，就是我们不是一起去吃饭，然后后来就发现世间真的社会很小，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哇塞，那个人其实已经花名在外，不能用。
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某方面在职业上面，而且是对于上班族这一个选项会继续坚持，或者就是你会持续做上班族，我会只能说人的声誉很重要，人的 reputation 真的，
对，
因为这世间真的意外的什么都查得出来，
真的。而且
他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去吃饭，然后他一副如果我们没有开吃那一个饭的话，可能他就觉得那个人他们就觉得很完美。可是我可能又因为我们都是在日本的外国人圈，所以其实很小， 所以那一场饭局下来，我跟另外一个我没有直接交手过，可是我听到一些 keyword 都说这个好像不太行，然后另外一个是实际跟他在同样的体系的人就说那个真的不能用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是害人一生啊，因为我们可能就因为那一场之后就不能用这样子。
对啊，可是 我遇过的面试的人求职者哦，我觉得就是比较年轻的，就是他们可能比较不会具体的去表达，可是我只能说就是在具不具体这一块，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我觉得其实蛮多台湾人都蛮弱的。
我会必须说这个东西如果硬要说的话，就会属于所谓的口语表达能力。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说法叫口条。那这个东西其实某方面它的确是会影响那个人的工作能力跟评价的，但是这一个就回到像 Smile 说的，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台湾，日本也很弱，很多日本人其实也不太会
具体的表达。
对，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最强会是什么国家呢？中国，因为他们长期会需要用很精准的方式去让人家记得你。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训练的，就像我之前看说，哦，我以前是辩论社，或者就是你有在做演讲的人，这个其实是可以训练。那但是这个的过于不及也不好。但是话就是再拉回来，就是说我觉得接下来的时代其实某方面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就像举例来说，回到今天讲的台舞精酿好了，那个求职者本身他其实在社群上面就是有影响力的人。那这个东西到底后面对于采用他的或者是他要去哪里会是一个加分或一个减分或者是怎么样，这其实真的是
也很难说。
Unsure, 因为就举例来说，现在我那天不知道在听谁，他们好像在找哦，今年有最这一季，我觉得这一两个月时尚圈有很大的事情，就不是亚洲的，就是全球时尚圈来说有两个很大的事情。第一个就是Vogue 的那个 Anna Wintour， 就是他的纽约的那一个
总
编
辑，
他现在变成全球内容长。
他很酷，很酷，他就是 Prada 恶魔里面演的那个人。
但是他们现在做的这种 digital contents 的人的下面，其实他们用的这些编辑什么，可能你在一开始进 Vogue 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看你的 IG 的影响力了。
OK， 有，就是他就是会知道，就是说你会不会操作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就回到我刚刚说的，未来的时代就叫个人品牌力或个人影响力。那如果你在个人都没有一定的高度，那他怎么可能觉得你可以在大的组织也可以去做这样的运作，或者是你要去做对外管理。然后这个其实很好玩的是，我最近在看日本有一个新的搞笑艺人组合，也很好玩。然后那搞笑组合是一男一女，可是那个一女的话，她其实她是哪一间啊，她好像是上智，上次大学，
上次大学，
对，所以他在日本算蛮名门大学的。可那女生很聪明的是，她反而毕业之后，她还是做萨拉利嘛。可是她的公司是副业 OK 型的，然后她就是做有点像广告企划行销，可是她所负责管理的就是网红。
KOL。
对，所以她简单来说，你看那个小女生在讲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很 smart， 知道现在的市场性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他甚至把这个 inspiration 拿来写他的段子。所以就会很，就是他算红
有打到大家。
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反而就是未来的年轻人不知道是辛苦还是不幸，就是你们就是会被迫会很多斜杠，可是你这个斜杠之于你全部都拿在手上，那你自己的核心是什么？因为说出来，如果只是为了追钱什么，你去做 YouTube 还是什么，其实很多。可是那个东西是到最后会磨耗心智，就是很磨耗。至少我现在看 YouTube， 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开心，就是蔡阿嘎，他们现在 全家 entertainment 都可以做。
对，
然后他可能跟他的
太太
staff 还是什么，而且我听我朋友他们是品牌的，他就觉得蔡阿嘎就是很棒的网红，就是有礼貌，然后也很有 sense， 会礼尚往来这样。对，只是那个，就是每个人要的那个模式是什么我不太清楚。所以我觉得虽然这样说可能会太势利，可是我会觉得你大家可能在互动的时候可能要去思考说现在的时代是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地方可以做出影响力的。其实这个礼拜另外一个很大我觉得应该算丑闻，你知道 Alexandra Wang
吗？我只要跟你讨论这个我只能要哭了。我很喜欢他，而且我在日本，
你喜欢他？
我觉得他还不错，然后我而且他是我在日本就是看秀，我那时候就是还是留学生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天就是现在的那个
涩谷 Fashion Week
对的时候，可是他很酷，他不是在室内，他在涩谷的那个宮下公园，对对对，他在那个上面，因为现在那已经都被拆掉了嘛，现
在
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
对，
對他在那边然后办走秀。然后那天下雨，然后大家还就撑着伞去看，然后他最后他有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哦，我真的站很前面，我看到他，我真的内心很澎湃。结果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我真的觉得不行，真的是被爆出来了，这一定是，这不可能空穴来风，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马上第二个、第三个也都出来了嘛。
我们现在讲的是 Alexander Wang，
对，
然后王大人其实非常酷的是，他其实
对啊，王大人其实蛮帅的、啊，本人。
他真的走，他给我感觉就很邪门，因为我去、
哦、真的吗？
因为我去他 headquarter，
OK，
他们纽约，我跟你讲，他们纽约 office 的每个人啊，
就觉得邪邪的，
感觉就是我那时候进去，我想是有在吃药吗、
哦？
就是那种 很
迷幻，
对，但是但应该是说就是那种很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做 fashion 大家到最后就会觉得说疯疯 的,、嗯、
对对对对
的那一种，可能是因为你很 passionate 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那一整区的
感觉
他很妙，是因为他的 在这个产业，如果你是做 material development， 就是我们说素材开发，简单说就是跟我们买布的人啊、他们其实不管再怎么跳都会是在
这
一个产业、这
个、圈子里面，
所以可能像原本我在 Alexander Wang 遇到的那个女生，她其实前一份是在 Kanye West，、
oh,
就是 LA 那边的、然后反正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夸张的一个人，但是她每次只要看到我带她，因为我都会买，我们都会买
Omiyage
去嘛，
伴手礼，
对，然后我记得我每次好像都会给她什么 Tokyo Banana 那种，她就会好喜欢，我就会觉得。我就想说，哦，好 pure， 意外的很 pure 这样子，但是就是你就想说，如果就是你跟他讲话，可能会一拳揍飞你的那一种。那anyway， 所以大家反而会觉得说，这个小博干嘛？
你有意外吗？你有意外王大人的事吗？
我其实感受非常对比很深的是，因为我刚好，因为我们自己在我们的 Facebook， 我公司的 Facebook 其实现在算是。蛮平，就是我们算很特殊，一直在分享关于这个产业，我们 select 各式各样的情报，就不分英文、中文、日文这样。那他的部分，我其实上个礼拜才在提到，他说其实 Alexander Wang 他算是成功的设计师的品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其实在 business 的 sense 是有的，
对，
所以他有去做联名，或者是做一些，
对对对，或者把衣服借给那些名人穿，
对对对，所以他算是他，因为他其实很年轻，他三十几岁，可是他的成功崛起算快的，
对，
而且他的影响力是真的到 global 的，所以以他的世代的设计师来说是非常少见，所以我觉得那个人在 business 的 sense 上面，或者就是就像我们那时候去他 headquarter， 我觉得哦。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哦，设计师品牌很酷这样。那这个东西的下一个礼拜刚好就爆出这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这就回到我们这一集，我们一开始就是在说，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反而是2020年的一个功能，就是
照妖镜，照妖镜的功能。
还有就是反而在提醒人要去思考最初最初最简单的
初心，
人性面这件事情。
对。
就是你人可以很成功，要赚很多钱，我觉得都没有不对。
但
是
要取之有道，礼义廉耻，那把尺永远不要掉了。
我觉得做好人还蛮重要的。
对啊，
你不要害人，但是也不要被害，我也是这么觉得。但是他那个我也不知道他最后要怎么收拾、欸。
对啊，因为真的是有没有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大家一直出来哎、欸，连不是那个圈子的人都出来讲。
你知道，因为这种东西就有点难以说的原因，就是特别因为。重点是因为第一个爆的人他也不是正规的管道、
哦、对对对、
那也有人就会想风凉话说那你怎么不去报警还干嘛什么的，但是因为那个业界啊，
这我觉得很难，因为就很像譬如说就是这就是像一般的女生如果遇到性骚扰的事情，但会有会有两群吧，简单就会分成两群，一群可能就是会觉得对，就一群可能会觉得你可怜，一群就是会持反面的立场，就觉得说
是不是你有什么
问题，对，你为什么不讲，或者是你是不是本身你就流露出就穿得太暴露，就很像小时候我爸都会说你要滚穿太短你在这里，可是我会不懂的是 应该要注意的，有事的人应该是那些
要
对我，对对对，为什么要去？因为我裙子穿比较短，就干嘛干嘛的。那所以你会觉得这很难，然后就很像就是说的，为什么不去报警？可能在当下他没有办法吧。
没有，所以我觉得那个现在提出问说怎么不去报警讲风凉话的那个，刚好在我的板上出现。然后至于我
你怎么弄死他？
我其实只有非常，我一开始还算比较冷静的回答，他就是说，因为说穿了，因为。Alexandra Wang 他其实一定是有影响力的嘛，
对啊，
而且人家可以做到那么大，他一定不是开玩笑的嘛，
对，
所以说穿了有一个比较消极的想法，就是说就算你去报案会不会被治安，或者就是就不了了之，
对，
这是一种的部分。然后我还反正因为跟我讲的那个人他本身是拿美国护照，我就后来跟他说，公权力跟警察不一定有用啊，你没看到连川普都有可能被捉票吗？
对啊，
我说所以美国纽约也没有比较怎么样，但是
真的，
但下一句因为他就说，哎呀，不是这个就没有用什么的，下一句我只有说，我觉得就我的立场，如果今天真的不管他是男生女生，真的有人是因为这样在 suffering 的话，我会觉得至少不管是选用网络或报警，我会倾向希望他是有勇气可以去说出来的。
对啊，
因为他如果不说，更没有机会帮到他，或者就是
帮到其他人，
还有就是会让真的做出那样子事情的人，他会觉得没有事，
就是逍遥法外啊，他觉得他不会受到什么惩罚。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
对啊，
我觉得不管是整个社会，或者是整个这些所谓的数位工具什么的运用，其实没有不好，那这个只是回到最初，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也会讲说，现在的时代你要学会所谓做数位沟通、数位行销，或甚至是不同的表达方式的事情。可是，在讲或学这些数位工具的时候，我们其实到最后都会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就是说这些工具要建立在你有道德感的前面。不然你这样子乱弄，就会像以前什么偷拍啊，有的没有的影片那种，还是什么N号房，但是那个真的很silly，为什么这样子的工具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我真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回到一个很老生常谈，或者就是很什么，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全部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或者是一个道德观去做，我就觉得你比畜生还不行啊！
对，就是
你那不是人啊嘛，公香蜜啊你，做人袂使安尼啦，对啊。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结论就是不要当畜生，好好当个人类。老天给你脑，就是给你心，就是好好当个人类。
没有，我会觉得，因为其实这很好玩，就是比如说你一样在看，一样是科技的大佬们，比如说像比尔盖茨，他们可能还会去弄什么，就是注意非洲的人有没有干净的水喝什么的。
对啊，对对对，他真的做很多善事。
对，那也有人就是完全不 care， 他只是往前走。
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当一个好的工具在好的信念下面，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棒可以改变世界的事情。
对啊，
那这个就其实回到我们为什么会想说，哎，来讲一些这种有的没的，还是刺激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面试官的事。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从不同的点去触及，或者是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想到说，哦，那这个好像做好像比较好这样子。
对啊。
但是世间的面试官在想什么事这个部分，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这是很夸张哎，像我不知道你面试你们家那个就是攻读生的时候，你怎么判定他？
我应该是看星座吧。
那你有直接问？哦，没有。
我比较酷的，我比较也不是我比较酷，因为我算是很，我已经被设计师说你要不要出来做算命老师的那一种，但是应该是说我们在掌握人或者是掌握讯息的 tempo 是很快的，那很多东西它其实就是经验值的累积。但是我会必须说，有没有绝对 OK 或绝对不 OK 的，很多事情没有试不知道。
对，
但是就是看你的组织或者是你整个怎么调配这件事情。但是我在面试或者是我在希望我去接受面试跟我收面试的人的时候，我都会希望在那个 moment 我们可以很 honest 的在做一些交流。所以其实基本上啊，不是我在修正，但是我只要去面试基本上都会过。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玩的，就是你是说它是绝对的一个攻略还是什么，其实也没有，你就是回到一个很单纯的，就是说至少透过这两个小时或透过这一个小时，你会有多一个机会可以去认识一
个
跟你 跟你没有关系，或者是你可能不会有机会再更深交集的产业或公司。
嗯，
可是因为你去 study 这个东西，搞不好你会在你其他有用得上。
对，
所以你就是用一个有意思的心情，就哎这好玩的方式去面对。
嗯嗯嗯，
其实我觉得就，
我觉得那是因为台湾、日本不能用这种玩笑型，
我都是啊。
对，可是因为你
啊、哦，因为我是 global company 啊，
对，就是比较可以接受。可是如果是一般日商的话，他就会你用这种玩笑型什么的，他就会觉得说你没有很想要进他的公司。
欸、我必须说，我不是说我的玩笑
型，不是说不是玩笑型，我不是说你不想不认真，我的意思是说你用比较 open mind 的方式，而不是很紧张很拘谨的。可是相对于日本的面试的人来说，他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的态度就是是不是不想进这个公司。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会很好玩的是啊，我相信在2020之后、很多面试官他们会被迫改变。
我觉得一定要改的，因为他问那什么问题，我真是有时候都会吐血。就是你就会内心你就想说，天哪，我自己在面试别人的时候，我也不会问这种问题。你是站在什么样子的立场，你敢问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就回到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家可能要花更多时间是在内省自己。
嗯，
因为说穿了，就是别人会笑你，你也不知道嘛，所以你只能多内省自己，我只能这么说。
而且不是就在回到，就是我们刚才回到那个台虎精酿的那个事情上面，不是就有后来就是我不想要看哪一个媒体，他就有针对这个事情，然后就写一篇文章，然后其他的他的论述的论点是说，就是这是有一点偏激啦，可是他就是写说，就是老娘要不是现在没有工作，我也不会想要去被你羞辱。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就是基础点上，你也没有比较厉害，或者是我也没有比你差，只是说可能因为我现在的环境，所以我必须要去面试。但是如果面试官是用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就只会让别人觉得就是是不是你有点太过就是自以为是跟盛气凌人。
我真的很久没有跟这样子的人们交手了，所以
对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说当时那个面试官他是用多轻蔑的态度 去看他，他觉得他出柜，其实他也觉得还好，这我们真的是也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不懂问那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
他可能要知道的是说，哎、欸，因为说到这个事情，我就是快速两分钟。我其实之前我一开始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遇到那件事嘛，就是事件很小，然后你们就说不行，他不能用，他真的不能用。后来就我就马上把这件事情就是跟我的当时就是当下马上跟我的老板说，就是说不行不行，他可能因为我们很开心，对，然后后来一知道马上说不行，他有状况。然后后来老板就跟我讲说，他就人很好，他就说其实你如果要面试人的话，就是有所谓的，就是你可以上网找，就是说譬如说基本的实体，对。然后我就真的有看，就是那种什么经理人的那个粉丝页面，他就真的有出就是面试官要问的实体，然后其中一题就是有类似这一种，就是你现在目前人生到目前为止，你觉得做过最成功的事情，或者是最勇敢的事情，到底是什么？
那简单说就是大家没有创意，只是看大家怎么问就问。
对对对对，应该是，所以他才问了他那题，结果他又打别人脸。对、啊，
我是觉得他那个评论蛮特别的，因为就算你真的觉得
那你就放心里就好了。
对、啊，
你干嘛？你干嘛讲出来？所以他就是。
好了，人家那他可能就是拿真心对情，真对他可能是换真心，就是跟真心，我也不知道，可能两边都很真心吧，I have no idea。但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稍稍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找工作这件事情，还有关于世间上的这些面试官的这些奇人异事们。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就是呼吁，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做我们这个好人老鼠会的活动。就多点好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不要当畜生。
对啊，所以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喽，谢谢各位，
拜拜。